真的建议你们上到三楼去，好吧？今天人少一点，这边少一点没有关系，尽量上去，好吧？好，后面的弟兄姊妹请往前坐，请尽量后面的都往前坐，这样紧一点，好吧？今天我们要接着我们前几次的信息，我们要来继续讲撒母耳记上，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大卫。可是在进入大卫以前，我们要谈在他前面的一个王，叫做扫罗，叫做扫罗。我们已经谈过了撒母耳，撒母耳是在士师时代以后神所设立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士师，在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以后一阵的混乱，那么他们都不认识神，也没有把有关于耶和华的事情教导他的百姓，因此神最后决定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这个君王。所以到了撒母耳晚年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他们的这样要求，就为他们立了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叫做扫罗。而这个扫罗在圣经里面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并不是神心意中的所要立的王，他乃是被百姓一直要求的时候神允许他们给他们所做的。那么这个王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今天我们要来看到，在大卫被兴起以前，这个扫罗被立为王，可是这个王逼迫了大卫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大卫一直在扫罗的逼迫底下逃亡逃命，可是神也就用着这15年的时间训练了大卫，造就了大卫以后做王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是打开撒母耳记上第8章，我们把一些背景的经文也稍微很快的读一下，好吧？我们都请大家打开圣经，今天都集中在撒母耳记上，从第8章差不多到10几章、15章、20几章，我会有些地方读一下。讲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都是讲一些人物事件。可是我们也愿意从这些人物事件里面，我们要来学习属灵的教训。撒母耳记上第8章，撒母耳记上第8章，我们要请大家从第4节，我请你们从第4节读到第9节，第4节读到第9节，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来，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好，这里神把话讲在前面了，这些百姓一直要，神说这些百姓今天这么说，其实他们主要还不是说他们要一个君王来管理他们，他们乃是厌弃我，他们不需要，他们不要一个看不见的王，看不见的神，哎呀，24小时都在管我，都在我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我要一个能够为我们打仗，能够保护我们， 看得见的君王。所以到第十节的时候，开始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然后下面就讲这个王，民间的王会怎么样呢？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十三节说必娶你们的女儿给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十四节说他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十六节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们供他的差役。十七节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必不应允你们。所以撒母耳讲得很清楚，你们现在要的一个王将来会给你们做什么事呢？他要派你们儿子，他要娶你们的女儿，他要收你的租税，他甚至要派你出去，你的羊群牛群他都要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君王，当然他娶这些东西是为了国家来保护，来设立军队。但是当撒母耳跟他们讲的时候，很清楚的这里有一个对比，有一个对比，就是一个看见的君王虽然很好，你们是一个国家看起来好像自己有个秩序，但是人民间的君王他对着百姓是取的是拿的。虽然我们今天都讲说啊，做君王的做领袖的应该是人民的仆人，那是没有错，这是每一个被神所立为领袖的人应该要有的心态，不是让我们这些做领袖的人做带头的人来作威作福的。每一个做头的人，神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是讲到一个责任，你这个头你必须要负责任，而且要必须要为你所服侍的你的这些百姓你的家人你是必须要给的，这才是神真正的所谓的做头的心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撒母耳就很快的他就讲到了人间的君王他的特色是取是拿，可是这里也隐约的告诉我们百姓不要耶和华做王，其实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王的时候他是完全的给，他给我们创造了大自然，他给我们供应了我们五谷，我们所有的这个宇宙的万物生长的环境，甚至他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人间的王跟神做王最大的区别。可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百姓怎么反应呢？从十九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第八章十九节，我们读完二十二节，来，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所以我们知道百姓立王的心态是厌弃耶和华作王，甚至不在乎神借着撒母耳给他们的警告。好，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到神就让百姓立王了。我们看到第九章，我们看第九章选出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呢？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来，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斐亚的元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所以现在讲到了有一个人 他的父亲，这里说是个大能的勇士，小字说或做大财主。所以现在出来的这个扫罗，他是富二代，这是没有疑问的，可能还是官二代，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可是在这里我用的，我们礼拜五晚上弟兄在这里曾经几个礼拜前读过这一段的时候，他用的几个大纲我觉得整理得非常好。他第一个说，扫罗我们人看得到的长处是出类拔萃，他的名字叫做高富帅啊，又高又富又帅，这就是我们人间我们要，我们希望我们的领袖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拥护他。那么他这个还有，不但他外表这么堂皇，还有一个长处什么？接下来我们看这经文里面说到，他替他父亲去找丢掉了驴的时候，他找到了，晚上还没有找到，他就想念他的父亲，他就跟他的仆人说，你看第五节，第五节这里说啊，到了苏佛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吧，恐怕我的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他想到他父亲，哎呀，我们出来这么晚了，我们赶快回去。所以他实在是一个孝子，他体贴父亲的心。而且当找不到驴的时候，那些他的仆人跟他说，那么我们要不要去找一个神人，找个先知来问问我们的困难。那个扫罗说，可以，我们去问，那么我们总要准备着礼物去看他。你看这个高富帅，他不但孝顺，他通情达理，他非常有礼貌。所以我们看到扫罗有人间我们今天可以想到的一个条件。更宝贝的，我们看第九章二十一节，我们翻到第九章二十一节，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来读一读第九章二十一节。来，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众支派中自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自小的家吗？你们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好，我们看到他们所仰慕的，当人要选撒母耳的时候，说我们要你做王，我们仰慕你，你有资格。可是撒母耳现在马上说 No, 我实在是，我们家我是非常微小的。你相对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富二代官二代的时候，哪有这种态度，对不对？警察抓他罚单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爸是谁吗？对不对？你认识我爸是谁吗？所以这个扫罗是有，真的是他没有这样民间的骄傲，人民一般的骄傲。我们看第十章二十六二十七节，翻到十章二十六二十七。好，第十章二十六二十七，我们来一起来读。来，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哦，又一个特点，当很多人要跟随要保罗扫罗要拥戴他的时候，有些匪徒瞧不起，看他大概没做什么，不跟随他，而且藐视他。如果在一般这些有这么才干的人，有这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他可能心里会骄傲，说，那么我们现在非要给你一个下马威看看，让你们看看我今天有资格做王。可是扫罗不是，他说没有关系，他们不跟随就让他们去好了。然后我们看到十五章，我们翻开一下，我们跳一下十五章第六节，我们要多看。扫罗虽然后来被神废掉了，可是我们要理解他有许多人的长处。十五章第六节，好，我们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基尼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好，我们这里看到扫罗后来打仗，他本来有完全的权利跟理由，他可以把这些所谓的基尼人要一起毁灭，那是当时也是抵挡他们的，来攻击他们的。可是扫罗说， 我放你们走，因为我想起来你们对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上两代，我们的摩西带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经对我们的父辈有恩典，所以我现在让你们走。所以你看到扫罗，他人家他实在有非常的长处，他是外表上出类拔萃，高富帅，他有孝子的心，顾念父亲，他非常的谦卑宽容。当人抬举他的时候，他说我家是自小的；当人不理会他的时候，他说没有关系，他们走他们的。然后当他有权力有能力，需要可以报复人对他们百姓的欺压的时候，他说我放你一马，因为你曾经对我们有恩。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一开始被选为王的时候，他的这些的长处使得百姓愿意跟随他。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扫罗这个长处的表现，很快的我们就发现被他许多性格上面的内心的缺点所掩盖过去了，所盖过去了。换句话说，他这些看得到的是人肉体里面我们的道德水准，不是说不重要，弟兄姊妹，这都很好很重要。可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内心世界如果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当它慢慢一直长出来的时候，你让它，你不去对付它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这外表的这些长处慢慢的就会被我们的私欲把它盖下去。请我们看他的第一个内心世界里面的，我们看第十三章，我们翻开十三章，我们要来今天也是看到扫罗里面的这些光景，是不是在我们里面也都有呢？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来，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好，我们跳到第五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上来在亚伯文东边的密抹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机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好，我们在这里看到扫罗做王第二年的时候开始要打仗。你们刚刚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要设立军队的时候，他选立了多少的军队？3000，对不对？他选了3000人，有2000跟着他，有1000呢跟着他的儿子约拿丹去了。当我们初读这些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想，一个民族在那里都3000的兵力够不够？如果我们发现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里说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他们有车多少辆啊？3万辆，有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以色列百姓其实有几十万百姓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当扫罗他做王了以后，他开始设立军队，他到底他设立这个军队，他有没有，他到底设立这个军队的这个动机或用意，在他心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只找了3000人，而且其他人叫你们都回家。我觉得王国显弟兄在他的解经书里面讲到了这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其实扫罗那时候成立的这3000人的军队，他其实真的目的他并不是以国家为重，他的私心里面为的是 彰显一个做王的人的威风。所以三千人里面有两千人是他的御林军，保护他的，跟随他的，只有一千人跟着他的儿子去到别的地方去维持治安吧，秩序吧。可是这里有人发现，在这里约拿单攻击，第三节说约拿单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这是这个战争，今天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是扫罗这一边主动来攻击的，他们开第一枪的，并虽然非利士人对他们是一个威胁，可是当他只有那么少的兵力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加紧训练，而且刚刚我们说的说他们就叫他们都回家去了，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他们回家去了，而且主动的以三千的兵力，这么少的兵，事实上一千的兵力，因为约拿单带兵要去攻打这三万辆的马车，步兵马兵六千，还有步兵像杀那么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警醒，一个人像扫罗这样的一个人，外表上跟他当初的被选为作王的时候，他是有许多人的长处，人的条件，可是在他心灵里面的，圣经把这些东西都记起来，都记载起来，让我们从里面怎么仔细的来发现扫罗这一个人他的内心世界呢？第一个特色，他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一个虚荣，有一个好大喜功的一个事情，他让别人好像就是看到我自己并没有真的来倚靠神。我们看到从扫罗所有的生平里面，你看他每一次发动战争，每一次做事情没有来求问神，他想做他就做。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的第七节，接下来的时候他们要打仗了，对方向海边的杀这么多怎么办呢？第七节那里说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开始害怕了。那么从第八节到十二节，我们请弟兄姊妹们来念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到十二节。来，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听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摩，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我们知道当两军要真的要打的时候，这时候百姓开始害怕了，我们只有三千了，可是他们有那么多的马兵步兵马车，所以他们就战战兢兢地来到一个地方。这个时候扫罗知道事情不妙，他就赶快差遣人去求撒母耳来，怎么办？赶快去。结果撒母耳这里说，他跟他定了有七天的日子，撒母耳要他等，你等七天我再来。在这里就一个很稀奇的事情，我们可以至少看到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扫罗他平常跟撒母耳的关系并不是很亲近，撒母耳虽然高了他的王，那么撒母耳也离开了，也去到别的地方做一些教导治理的工作，可是扫罗他就很少主动的或者留撒母耳在他的身边。所以当现在碰到了要开始打仗，要碰到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扫罗想到了赶快要去找撒母耳来求问该怎么办，于是打发人去找撒母耳的时候，他们定了七天的日子。这七天细节没有讲，可是我们知道撒母耳肯定告诉扫罗说，你安心， 我七天之后你有一些交代，那么你安静的等我，七天之后我会来。那么到了七天的时候，我们刚刚读的地方的时候，就是说撒母耳到了第七天还没有来的时候，扫罗就急了，他就说赶快叫百姓说把献祭的东西都带来，叫做燔祭和平安祭。扫罗就献上燔祭。刚刚我们看到当撒母耳一出现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我们想象一个图画哈，这是一个很多军人的地方，杂营区。当撒母耳从外面人家带着他或者骑着马或者走路走进营区，他一碰到扫罗的第一句，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当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说这个是排练好的。撒母耳怎么知道你这个扫罗在里面做什么事？好像撒母耳已经知道这个扫罗等不及，而且这看起来是撒母耳故意要整扫罗，对不对？人等七天，你就让人家等到第七天快要过完了，当扫罗开始在那里献祭的时候，哎，这下子撒母耳出现了，而且一出现就说你做什么事情了？所以我有时候我以前读这一段的，我为这个扫罗觉得哎呀冤呐、真的被人家摆一道，被撒母耳可能摆一套。可是我后来我再仔细读的时候，你看扫罗怎么说呢？十二节，他说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他很清楚知道我碰到这么多难处的时候，我并没有求问耶和华，非利士人会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怎么样勉强献上燔祭。所以我们知道扫罗是在那七天里面，他心里面有上上下下，到底我应该不应该做？因为这个献燔祭跟平安祭的事情不是君王可以做的，不是先知可以做的。在当时摩西讲得很清楚，尤其献燔祭跟平安祭只有谁能做？祭司，只有祭司。而且燔祭和平安祭不是用来为了打仗之前来做的。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在这里他是越愤了。所以十三节开始到十四节，撒母耳怎么说呢？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母耳直截了当的讲了两次，从十三节到十四节，这两次里面指明扫罗他的错误在哪里。十三跟第十四节他说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所吩咐你的命令，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我们，他看重我们的不是那个外表上面很多的长处，神真的看重一个他的仆人，他所设立的领袖，一个负责任的人，甚至我们自己听命胜于献祭。所以他非常的重。所以后来接下来撒母耳又在扫罗又发生的一些事情上，他就宣告了神要废掉扫罗。他主要的原因，这个地方刚刚我们所读到的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马上要引到下面真正的还有几件事情，让扫罗就他的王位就被神拿走了。这里我们在这一小段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当我们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只有碰到难处碰到紧急的时候，你才来找神， 才来找神的仆人要来求问。而当因为你没有这个习惯，我们没有这个习惯的时候，我们很快的我们就伸出我们的手，我们要抢在前面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信心里面最难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忍耐。你在信心里面为什么说在希伯来书第三章34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所以信心的功夫啊，神说我们要做成我们得成圣的功夫，在信心里面仰望神，等候神，不为着环境的催逼，环境的急迫，我们就抢先我们来做。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学习的。因为虽然我们在人生里面会有很多的困境，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可是我们一定要从小事上面，这里完全没有说你不要做，我们不要在我们的本分上面来做，而是说你如果没有在小事上面来学习仰望神，看着神今天对你有一些事情你不要做，看神怎么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很多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就很急躁，就不能等，不能仰望。我们看到有环境变化，有人要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安心的说我们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他神怎么来开示。我们后面来看扫罗跟大卫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我说过大卫其实被高了王，差不多有他已经被撒母耳后来私底下去高他做王，等到他真正的坐上王位，等到扫罗结束的王朝结束，他在中间有15年的时间他被扫罗追逼逃跑追杀，可是有几次大卫他有机会杀扫罗，他都不敢动他的手，他都不敢动，他就一直忍耐一直忍耐。我们等一下下面会来看。好，我们看第十五章那里又讲到了他们的一个打仗。那里15章的第7节到第8节那里讲到说，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他们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打胜仗了。从第9节，我们从第9节读到12节，好吧？第9节读12节，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来，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的，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好，我们就等到这里。这里我们看到神给他一个命令，我们刚刚前面说了，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你今天不能做王是因为你不遵守神的命令，讲了2次。现在又一件事情发生了，让他们去打仗，撒母耳吩咐他们说，这些都要杀尽，这些牛羊都受了污染。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读这些圣经，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残忍，连这些上好的牛羊都不灭绝。尤其在1000年、2000年以前，当人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可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世界上的历史一些的环境让我们明白一件事。你知道今天在上海，在这些浙江这些地区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最近很热闹的什么禽流感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些我们得到一个线索，为什么说这些牛羊这些家畜都要灭绝杀光？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禽流感这个字，没有告诉我们艾滋病这个字，没有。可是当许多的考古学家他们从这些废墟里面发现的时候，说当时在索多玛、俄摩拉，他们在他们的那些废墟那个庙堂的墙壁上都看到人跟兽， 人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那种淫乱的那些图画都可以刻在那些墙上。今天的这些的病菌有很多的是人犯罪到一个丑恶到一个结束结果的时候，神说你要把它全部灭绝，人不肯，人不明白，不遵守神的命令。这里有上好的牛羊，他们要留下来，神跟他讲你不要留，扫罗还是拿了。所以十三节开始，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当撒母耳告诉扫罗说，我听到牛羊叫的声音，你怎么没有听耶和华的命令把他们都灭掉呢？扫罗说啊，先跟他打招呼，哦，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啊，很有礼貌。可是他说的是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十四节，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们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哦，说谎，张着眼睛大白天里面说谎话，而且把责任说这是从百姓，这是百姓他们爱惜的，与我无关，而且他们拿了这些牛羊是要献祭的。十六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告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十九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同样的又在问，你为何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二十节开始到二十三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二十节。来，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所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当灭的物中取得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好，我们看到撒母耳一再的告诉扫罗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呢？扫罗一再的自己辩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一直不承认，明明证据都在这里。扫罗说，没有，我实在听从，那都是百姓，都是他们做的。二十一节，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得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你会发现这个扫罗他跟神的关系到了今天，他还说这个神是你撒母耳的神。他很快的讲话的时候就透露了他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而且他惧怕百姓。他，你注意到这里，扫罗他把百姓对他的支持率，他看得重于遵守神的命令。十五章二十，我们一起来，先一起读完，读到三十节，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来，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的，因我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于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你的神。你的神，我们发现到这里，当扫罗最后终于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可是还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你发现他的有罪里面，他仍然在那里注重百姓在他面前在怎么看他。首先他重视了，他说我因为惧怕百姓，所以我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怕不怕群众的声音。当你在做一个决定，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怕人家反对你，你看到人多的地方，声音大的地方，你就愿意，你就想往那边靠，虽然你明明知道他们看到不对。我相信我们人可能都有这种软弱，可是在这里实在是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怕人过于怕神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是要被定罪的。弟兄姊妹，尤其当我们在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不管你在公司，甚至你在教会里面治理，当你怕人过于怕神的时候，当群众的声音得了胜的时候，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审的，可是当这些群众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百姓的声音太大了，所以比拉多说哈，我受不了，交给你们，交给你们，把巴拿巴放出来，你们到底要我放谁，放巴拿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当群众谁的声音大谁得胜的时候，就要小心了。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做王的人，他说我惧怕我的百姓，而且他到最后，当撒母耳说神要把你灭绝的时候，他抓住撒母耳的这个衣襟，当然他要扯他希望他可能有一点，他这里一两次的说我有罪的，可是我们等一下要看扫罗这个变成我有罪了的这一句话，对扫罗来讲是一个口头语，他现在在撒母耳里面讲两次我有罪的，可是我们发现这件事情过了以后，扫罗仍然我行我素。后面当大卫有两次要杀扫罗的时候却没有杀，当扫罗看到大卫这样的放他一命，他大哭在大卫面前说，哎呀，你比我有义，我有罪了，我不应该杀你，我不应该逼迫你。讲完了没两天又开始带兵来追杀大卫。这就是一个人当我们知罪而不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可能我们良心里面都知道我们错了，可是这个从你知道错了跟你要悔改跟你要转过来，你的行为上面要改变的时候，这是一个关口。弟兄姊妹，我们等一下要再来谈一下。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先看到当撒母耳在这里告诉两次对扫罗说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的时候，我们要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们很多的时候做事情，我们是不是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自作主张，神明明讲的很多是讲得很清楚， 可是我们自己要做主张，我们惧怕百姓，或者说讨保百讨好百姓，而且我们把神的话打折扣。神说这些灭命的羊，这些上好的牛羊，你们不能拿。我们说没有关系，神说我们不要拿那些不义之物。哎，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的时候，我们想想，哎呀，我对公司的贡献也蛮多的嘛，所以我们就偷公司的时间，我们就偷公司的文具。当然这些文具可能不值钱了，你拿走的在上班弄弄插在口袋里也无所谓，我不是讲这些，你这个不小心的或者这个不是，可是有人就有心的，哎呀，我的孩子没有本子的，我的孩子没有布置的，我们就从公司里拿一家回家，这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我们把神的话打折扣，是吧？我们要怜悯人，我们要赦免人，我们要原谅人，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要来的，对我们人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觉得我过不去，可是你可以在神面前祷告啊，神啊，你要叫我赦免他，我实在太难了，没有问题，你起码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可是还是你的硬着眼睛说，嗯，他对不起我，我就是死了我也不放过他，你对神的话你打折扣嘛，你不愿意骂出，你如果从来都不从一个小步先迈出一小步，很困难啊，弟兄姊妹，我也知道，你不要以为金海通通人这讲的好听啊，对不对？啊，曾经人家对我有怀怨，或者我对他也不，我实在是受不了，我要逼着我自己，至少我礼拜天我站在门口，哎，看他进来的时候，我至少先开始跟他点个头嘛，你好，你早，啊，甩过头，不着。那至少我先试这一小步嘛，我不能要求我自己一看他来我跑到停车场去抱他，这个我做不到，我跟神说我做不到。那神说那你就从小的，你趁着你也混在招待里头，对不对？一堆招待你也去跟着招待就发单子，看到他你上前一步拿一张单子，你好你早，而他不理你，至少你愿意做第一步，然后你慢慢就可以做第二步，然后想找到机会，对不对？你就表达你对他的，你愿意与他和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在这些事情，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要有一个遵守神的话语的心。当我们在强调我们认罪，下一次我回来的时候，我两个礼拜以后跟弟兄姊妹，那时候我们再来看扫罗跟大卫认罪的那一段。可是今天我要在这里讲到认罪的时候，好吧，我们还是看一下，很快的看24章，我们翻开一下，我们翻一下，很快的，我们看一下，下一次我们再详细的讲24章17节到20节，撒母耳记上24章17节到20节。好，我们或者我们从16节吧，16节到2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卫向扫罗说完了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好，你看到哈，扫罗在大卫面前，大卫没有杀他，扫罗说：“我错了，而且我知道神要立你做王。”嘴巴这样讲，可是一转头他觉得还是我做王比较好，所以又去杀，又去追大卫了。26章，我们看21节，26章的21节，26章的17节，好了，17节到21节，17节我们读到21节，26章17节。来，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啊，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 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枣，如各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好，这里然后21节，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为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大卫要杀扫罗两次的时候，扫罗都认罪，可是他这个认罪没有行动，他心里面后悔，可是他没有行动。一个，当然大卫也有失败，我们今天也稍微提一点大卫的失败。他这两次对于人家追杀他的人，他可以恩将，是吧？他反正恩将仇报，是到底是哪一个？是恩典报仇，是吧？是他仇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好，这个字比较好。他可以以德报怨，可是我们后来看到26章的时候，他才刚刚做了这么两件伟大的事啊，不容易啊。26章讲到有一个土财主叫做拿巴，他当大卫逃难逃得很辛苦了，他就开始去跟那个拿巴讲说，哎，他那个拿巴有很多的产业。大卫经过那里，就跟叫人去跟拿巴说，哎，我们保护你哈，收点保护费也是应该的，你应该给我们点东西吃吧。结果拿巴这个愚顽人，圣经说拿巴这个人不识抬举，他不自重实色，他说你大卫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要我给你？是对大卫出言不逊。哇，大卫一听了，我受够了扫罗的气，现在你这个小人物你来给我生气，于是他要杀他。你看到大卫人心啊，人都是很奇怪的，我可以是给人恩典，我可以饶你一命，可是我受不了人家对我的羞辱。哎，我读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大卫啊，大卫你太伟大了，你两次不杀扫罗，我太钦佩你了，可是一回头你去跟人家收保护费，人家跟你说我也没听过你，你凭什么给你这些东西啊？哇，你就气得要去杀他，就要带兵去杀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哈，这整个的我们看到扫罗跟大卫的这些生平，我们好像在讲历史故事一下，可是今天的信息的很重要的一个点，也就是这一次跟下一次我们会谈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里面，谁在我里面做王，什么东西，什么样的性情在指使我这一个人，你是让那些肉体的情欲在你里面做王呢，还是你愿意接受神的对付，受神的管教，你宁愿吃亏，宁愿走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我们这样再讲，所谓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说当天人的天跟人中间有挣扎的时候，我愿意不愿意把我人的意识放下来，这个叫十字架的功课。不是真的说你去背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不是。当天人交战的时候，你说神啊，我愿意遵守你的命令，我愿意把我的意志摆下来，我宁愿吃亏，我宁愿受羞辱，可是我愿意你来改变我，来改变他。弟兄姊妹，这是很难的，这十字架的功课天天在我们的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亲子关系里面，在教会里面，天天都来，人家这样的对不起你，你说神，我把我的意思摆下来，你愿意去认罪，没有错，认罪已经走了第一步了。我可是我们在长官、在长辈、在父母面前的认罪比较容易，不是吗？你要在你的小孩跟你的小孩认罪，你要跟你的部下认罪，你要跟一个你平常瞧不起的、你看不上他的，你要跟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太难了。 弟兄姊妹，我们生活里面神对每个人都公平，都有同样的十字架要你背，真的。你也不要羡慕，哎呀金海啊，你的太太都顺服你，真的吗？对不起，对不起啊，啊，你的孩子都很听话，真的吗？我也不要羡慕你，我也不要看你啊，我看你也同情你，当然我也同情你，哎呦这个人真是太难了，他的环境。可是你放心，神要用你的话，迟早你身上也有你那个有口说不出来的十字架要你学。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认罪的？我现在我们来反思一下，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认罪的？这个认罪分两部分，一个是向神认罪，一个向人认罪。哦，你说认罪我有啊，我天天祷告都求神赦免我的罪，没有错。向神认罪还比较简单呢，因为没有人看到。我现在要问你，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跟人说对不起？而且是跟你的下辈，跟你的孩子，跟你的部属，跟你的所带的人，你什么时候说对不起？而且还不止这样，另外一部问题是你什么时候悔改？你不但认罪，你有没有转向？转向还是一次一次的机会到了我们眼前，我们总是哎呀再把它换个烟幕弹吧，让人家看起来我又像认罪又不像认罪，我又像悔改又不要，这样让我也保全我的一点面子。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一个功课。今天我们来读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我们不是只看一个历史，看个这个人杀这个人，这个人逃那个人，这个人做王。今天我们从圣经的人物里面，我们看到的最主要的要看到神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而且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我的影子。今天我看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可能我们都有这个扫罗的影子。我们前面也很孝顺，我们可能没有高没有富没有帅，可是我们总有一点比人家强的地方。我们也能够以德报怨，我们也不追究人的错，我们也孝顺父母。可是我们里面是不是也有好大喜功，有隐藏的骄傲？我们要宣扬自己。当人威胁到我的时候，威胁到我的王位的时候，我就要追杀他。当别人的声音大的时候，我就怕他，我怕百姓的声音，我就把神的命令摆在旁边。我什么时候有贪心，我去拿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却把责任推到说都是他们要，他们先拿，所以我也分了一点。这些扫罗的这些影子都在我们身上啊，弟兄姊妹，保罗这些影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神用着他立了两个王，一个叫扫罗，接下来一个是叫大卫。这两个王在圣经里面就打了十几年，一个逃一个追，一个逃一个追。正是加拉太书里面说的，他那里面说到，那属血气的逼迫那属灵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里面，我们的两个我在这里面，哎呀我真是苦啊，我想为善我却做不了善，我想不想做恶我就做恶，就是我们里面两个人在那里打嘛，一个扫罗一个大卫，你在那里在那边打。若是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只看到人在那里对付我们，亲爱的弟兄们，我准备要结束了哈，你注意听这句话。当我们在很多不顺的人际关系里面，若我们只看到人在对付我，我们只看到人在对付我，却没有看到说这是神所允许的，要借着那个人，借着那个事件，要让我去体会什么是属灵的事情，什么是真正的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们这个功课就学得很辛苦，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们只看到我在跟人中间讲道理，在那里吵闹，而我们没有一次一次的去经历 神要我们身上学习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的功课没有一次学习的，没有一次就好了，一天就在学。是个基督徒的灵命生活，是一个螺旋桨的梯子，一直绕，一直绕，有时候又下来，又上。可是总体来讲，我们是往上爬的。扫罗一次一次的学习，神一次次给他机会，他失败了。大卫也是一次一次的学习，可是大卫失败了，他又起来了；失败了，他又起来了。所以总体来讲，大卫他在神面前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我们看到大卫这一生，在他整个逃亡的历史里面，他是一再的信靠神，而且他有错，他就敢认。他不但他自己跟神认错，他写成诗歌，他可以一个君王，他把他的罪行，他的认罪忏悔的诗，叫诗班，做成乐曲，向着百姓来宣读。这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把扫罗讲完了，接下来下个礼拜林弟兄会跟弟兄姊妹从大卫的兴起一直到逃亡，在下面我们还要来继续接着撒母耳记上，我们把大卫的生平，我们就进入大卫的这个他的逃亡里面充满了十字架的功课，然后大卫最后他的王朝怎么建立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的靠神的恩典，把这些从历史的人物里面来学习我们该学的功课。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典的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透这些属肉体的事情。当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难处，或者甚至我们身上的长处的时候，你都让我们越过这些眼见的事情，让我们进入那个你要我们看到那个真正属灵的功课。神啊，我们把我们心目中那个扫罗，还有甚至那个大卫的那个挣扎的那个实际的情况，我们放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所求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让我们时常的当天人交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靠着你的恩典快快的回转，来向你认罪，来悔改，继续往前走。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